哎，方飞，最近海外呢，在华人中啊，有一句话开始流行。这个朋友见面了以后啊，会问一句说：“哎，酒瓶你看了吗？”
你那是老黄历了，
嗯，
现在啊，已经改问说：“你退了吗？”
啊，要说这退党热潮，恐怕大多数人是都没有料到的。从大纪元呢1月12日声明说希望大家退出共产党到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那已经有超过60万人退党退团，而且呢大多数呢是大陆人士。
嗯，现在啊人们提出这个酒瓶效应这个名词，
嗯，
倒让我想到我们谈过的这个蝴蝶效应。
嗯，
你看真是连锁反应。现在啊大家又在销毁说中共的这个书画旗徽。
嗯，开放杂志的这个执行总编辑蔡咏梅女士呢，她就把这种行动呢称之为反洗脑的还原。
大纪元3月22日推出关于销毁中共书画旗徽的倡议，海内外不少民众都已经主动开始清理和销毁家中共产党的物品。蔡咏梅认为倡议很有必要。
对，那个退党呢，等于就是组织上嘛，这个就思想上退党嘛，这个就是说反洗脑的，就还原，把人的思想还原的一个过程。
他认为下一步人们还要分清和弃用一些中共的名词，比如解放前、解放后、新中国、旧中国、人民子弟兵等词汇，将中共和中国分开。中共执政55年来洗脑无孔不入，因为集权政权不仅要控制你的权力，还要控制你的思想，这一点中共比纳粹更为极端。
所有的这个思想体系全部用共产思想来代表，以前的所谓的中国人类优秀的传统，比如说它都叫做封资修，封建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它全部用它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全部改造过来了。
曾在大陆生活过的每一个家庭都充斥着大量党的物品，党文化也向海外渗透，特别对于儿童的毒害更加可怕。
比如说你幼儿园，他们是讲的最小的嘛，小幼儿园唱法什么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啊，这嘛。其实后来大陆一个学家就说不对的，小孩子从来不会爱一个抽象的一个什么政权一个东西，小孩子从他儿童的心理上他一定是爱鲜花，爱猫爱狗，为了使暴力这个共产党那种暴力哲学深入人心，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小孩子是那个戴那个领巾是拿鲜血染成的，
嗯，
这么恐怖，现在想的是非常恐怖的了。
而中共的符号也显示着他的邪教本质，比如国旗中间的心代表共产党，显示党应该统治你，而中共党魁的像也被市民用来辟邪等等，长此下去必然扭曲每一个人的心灵。
他是个邪教，然后他用了一套医生把你思想控制住你了，你就变成是一个没思想的人了，或者是被他所精神奴役的东西了。你要变成一个自由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把他的东西这个去掉下去，等于就他给你念咒语一样的，你要把这个咒语解咒。
哎，蔡咏梅女士提到了这个我爱北京天安门，
嗯，
我一想啊还真是，我们小时候啊可不就是唱这些歌曲吗？
嗯哼，
那你想中国大陆还有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就是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但是他唱起这些党文化的歌曲啊还都是挺起劲儿的。
嗯，反正是不知不觉的就被洗脑了。
嗯，
所以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有许多说中共不好的人，那即便说不好呢，他也是在党文化造就的这个思维方式中说他不好。
从这一点来看，想起这个文化大革命10年啊，
嗯，
它的作用与其说是这个政治斗争打击异己，
嗯，
还不如说是从文化层面彻底给人民洗脑。
哎，这个专栏作家张天亮先生他就说，他说文化大革命啊真是革了文化的命。
实际上这个文化呢是给人洗脑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因为人呢他总要是看电影啊、读小说呀、听音乐呀，那么中共管这个呢叫做寓教于乐，就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党文化的形式，把他们想要灌输给人民的这个思想呢，就强加给人。所以说，你看这个，就像这个文化大革命啊，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呢？你觉得好像是很血腥，因为像武斗啊、打死人啊、批斗啊，感觉好像是非常暴力的一个东西。但它确实是一种文化的大革命。它通过这样的一种暴力呢，把共产党那一套文化的那个党文化的那个思想灌输到人头脑里面去。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看这个文革的时候，像什么中字舞啊、这个样板戏啊、雨露歌啊是一统天下，那个时候人是一提到这个唱歌啊，就是一唱歌的话就完全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那套东西。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在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工作，他是这个藏语部的，他就是专门对西藏进行广播的，他对这个共产党对西藏的破坏啊是咬牙切齿的，非常痛恨，因为这个他共产党在西藏杀了很多人啊，就包括对西藏那个传统文化的破坏，那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可是呢，有一次中午他吃完饭的时候，他往回走，他一边走呢，一边就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他唱的是那个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所以说你看到他对这个人的这个洗脑啊，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他这么恨共产党，可是他一唱歌呢，就是歌颂共产党的。那么到现在这个今天这个时候呢，那么他虽然不像文革的时候对这个文化感觉起来那么走的那么极端哈，但他实际上呢，就是他采用了一种更加精致化的一种就是文化洗脑。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下岗职工啊，是拆迁户啊，甚至说过不下去了之后到天安门去自焚自杀的，这样的都有。那是一个就是很多这个老百姓的话实际上过得是很贫苦的，相对于那种就是过得非常富裕的人来讲的话，那么很大多数的人的话，更多的人是过得是比较贫苦的。可是呢你看现在就是说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一唱歌就是什么好日子呀，什么盛世大联欢啊等等，他就是通过这种党文化的这种宣传的方式去灌输给人们，就是说党想要人们所具备的那种就是思维方式啊，善恶标准啊等等。
我记得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啊，去北京玩，坐出租车看到几乎每一辆车上都挂着那个毛泽东的像。
嗯，
当时啊我就挺奇怪的，问他们为什么，你猜那些的哥怎么说？
你恐怕忘了我是北京人
哦。
那时候还真是兴过那么一段。
嗯，
他的这个说法是说毛泽东呢他命大，挂着呢是为了辟邪挡祸。
邓小平呢他讲对毛泽东要三七开，为什么讲三七开呢？因为毛泽东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种合法性来源，因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如果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坏蛋的话，那么就会有损于就是所谓的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这种形象。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对于毛泽东的这个错误的话是竭力掩盖的，老百姓知道的只是些皮毛的东西，真正的就是毛泽东他的生活，比如说大家现在讲出来都很难令人置信的，比如说他很淫乱，或者是说他这个人呢，就是搞权谋，根本就没有什么正义感可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这些事情的话，就是老百姓如果知道，如果更知道，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就是民间这个大规模死亡这个人，这个死亡人数的这种这个统计啊，而且知道是他的政策造成这种死亡，现在这都是共产党掩盖的，那么老百姓的话，应该对他来说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了。实际上挂毛主席像啊，是根据这个附会出来的一种说法。因为毛泽东呢是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身上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啊，中过一粒子弹。所以说呢，老百姓呢可能也觉得毛泽东是不是身上有一种像这种灵异的力量。因为呢像这个毛泽东啊，就是长期以来中共把他造成了一样像神一样，包括现在的这个很多五六十年代这个出生的人，一提到毛主席的话，还是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他是非常非常崇敬的。但是呢，就是说今天我们看了这个九品共产党哈，可以知道毛泽东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情，杀的人的话可以说是数以千万计，而且对中国这个道德呀和这个自然资源的毁坏那是无以复加的。所以说很多老百姓的话，我想他们是不知道这个毛泽东干了多少坏事儿。我们就从一个最基本的善恶标准来看，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们绝不能说他是一个好人了。你像这个基督教啊，他们都有一种说法叫不能拜偶像，这是这个摩西十诫里边的。中国人讲万物皆有灵，就是说一个东西如果你挂起来人去拜它的话，会可能拜出来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出来。所以说呢，就是说今天如果说这个拜毛主席的这个像的话呢，对人本身来讲的话，我想是不好的。如果说老百姓知道他干这个坏事的话呢，不会去挂他的像，就像现在不会有人去挂这个希特勒的像是一样的道理。
最近啊，我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反应。
嗯，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知道共产党不好，九评这个内容呢也还算客观。
嗯哼，
但是现在大纪元号召人们烧毁中共的东西，那这个不和以前秦始皇的焚书还有中共烧别人的书差不多了吗？
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你以前练没练过气功啊？
嗯，
这个气功呢，它是讲信息的，那讲究这个不同的东西带着是不同的信息。
嗯，
那你想如果共产党是不好的，甚至是邪灵附体，那他那些东西肯定是带着不好的信息了。
嗯，
那在这方面呢，张天亮呢他也谈到了他的一些看法。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大纪元呢号召这个烧共产党的这种书啊画呀，党旗党徽啊等等，他跟这个秦始皇烧书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呢就是说我们不能看表面的这个形式这个一样还是不一样，得看他的这个实质的内容。你比如说烧书的这个事情哈，实际上这个宣传纳粹的书籍，这个纳粹的旗帜，纳粹的这个徽章标志也都是要被销毁的对象。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些理论呢，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标志，这样的一些象征啊，它实际上是苦难跟这个灾难的象征，是这个屠杀的象征。所以说呢，这个 包括这个中国的话，像一些淫秽啊、宣扬暴力啊、色情的书籍的话，那也都是要销毁的。从这点来讲的话，那共产党跟纳粹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纳粹杀了多少人？纳粹只杀了600万人，可是共产党的话，光在中国就杀了8000万人。所以说呢，他们这种杀人的话，可以说是以他们这个书籍作为理论指导的。那么这样的书籍的话，我想当然不能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秦始皇烧书的话和共产党烧书，他都是用国家暴力作为后盾，就是强行把书收上来。那么你如果私藏书的话，可能要这个要打呀，要罚呀，甚至要抄家杀头啊。而这个大纪元现在号召大家把这些书烧掉的话呢，它完全是一种这个劝善的方式，因为他们看到了留着这样的东西是个祸害，对人没有任何好处。那么所以说呢，他们号召人就是把这样的这个书烧掉。那么他实际上呢，也没有任何这个暴力作为保障，这个是跟秦朝烧书或者是跟共产党烧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既然最近啊，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一点，就是当初孙中山他是从海外提倡共和，那么最终呢，使中国从帝王制度走向民国。这个九评啊，现在也是在海外发起。那么从现在每日上万人这个退党趋势来看，最终的结果不可估量。
在我们这个采访中呢，张天亮他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啊，他说是第四种力量这种概念。他认为呢，这第四种力量呢将会改变中国。
像这个共产党在出现之后呢，就是很多人就知道共产党是非常邪的啊，尤其是从30年代这个斯大林肃反之后，有一些内幕被这个自由社会知道，那么他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方法，希望能够把共产主义的这种邪恶的思想消灭。他们曾经采取过军事的方法，就是军事对抗的方法，他们也曾经采取过政治的方法，比如说谈人权呢、或者施加外交压力啊，那么或者是采用一种就是冷战的这个方式啊，那么他也采用过一种一些经济的办法，比如说现在像对中国进行这个经济的渗透、技术的渗透，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经济发展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化。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走过了这么多年哈，在中共建政之后已经有55年的历史了，发现这些这个军事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跟这个经济力量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反而呢使共产党变得更加的邪恶。尤其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他通过外国的投资就伪造出了一个这个民主化的这个走向民主化或者是重视人权的一个假象，甚至把人权这个放入宪法。可实际上的话呢，他这种专制啊、法西斯的这种本性是一点都没有变的。可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了第四种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在这个九名共产党出来之后呢，就是很多人他们宣布退出共产党，这个完全是出自于一种内在的回应。这种内在的回应呢，不光是来自于民族的内部或者是共产党的内部，更来自于每个人自心的反思。那么我想每个人如果从内心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并且主动退出的话呢，那么我想共产党它所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啊，这个意识形态呢就不存在了。那么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力量的话呢，这种精神力量的话呢，确实是改变中国的第四种力量，而且呢是给中国创造了一个向良性发展的一个转机。
好，各位观众，如果啊您有时间，不妨也看一看家里有没有什么党文化的东西。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我们还是别留着它为好。
也许过两天呢，人们再见面的时候会问一句说，哎，你烧了没有啊？
好，各位观众，谢谢您收看我们这次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